1936年，当对日战争进入中期抗战的阶段，对中国而言，整个局势是相当恶劣的。但仔细的分析起来，其实比起开战之初，却也没有差到哪里去。因为打从卢沟桥上第一发枪声响起，中国便已经处于极为不利的态势之下，几乎连再坏的可能都没有。因此，这一年多打了下来，中国没有亡，没有被消灭，至少表示维持了现状，甚至还好一点。因为任何指数一旦跌落谷底，只要不崩溃，则必然会有起色。置诸死地而未死，则显然还有生机。这便是当时中国的处境。现在，让我们反过来看看日本这一方面。虽然日本野战军人在中国战场上的出现已完全的失去了理性，但在他们的朝廷里，总还有几个脑筋比较清醒的人物。因此，在武汉会战之后，东京大本营也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这次会议在表面上的说辞，大意上是这样的：从战略角度可以认为，帝国已经粉碎了抗日的中国政权，今后已进入了正月进攻，取得美满结果的阶段。对华战争的本质属于持久战，对沦为地方政权的蒋政权，与其一昧以武力深入穷追，莫如保持必要的战力，向建设新中国迈进。从这番自圆其说的官方声明，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在气势上已不如出战时那么猖狂。此时，他们也感觉到，虽然攫夺了中国大部分主要城市，但若想彻底摧毁国民政府领导的抗日堡垒，却有力不从心之感。所以暂时放慢了攻击的脚步，而以巩固占领区、建设新中国为其修正后的新政策。同年六月，刚刚接任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根据裕仁的决策，在11月18日草拟了武汉会战后的战略方针。其重点有二：一，从战略进攻转为持久战；二，确保占领区自主指导新中国之建设。板垣的方针说穿了只是两句话，以战养战，以华制华而已。其实日本之改弦更张，是根据实际状况经过冷静的思考后所做的决定。最主要的原因确实是来自于兵力的不足。大本营一些战略专家在目睹15个月奔驰缠战之后，不得不承认对华之作战尚未能歼灭华军主力，即已达到战力极限。事实上，当时日本投入于中国战场的军队到武汉会战为止已当33个师团，此外在东北部署关东军8个师团，驻朝鲜的日本军1个师团，至于在日本国内仅仅剩下近卫的1个师团，几乎是空城状态，在根本上已经失去了持续攻击的弹性。这种窘态正中了委员长在南越讲的那句话：武汉之后照敌人的理想，他何尝不想一股挺劲攻占我们的长沙和南昌，他不来就表示他们的力量不够，气势已竭。我们知道，无论任何竞赛，不到结束是不能论输赢的，战争亦复如此。今天我们来看初期抗战的整个过程，也许十分的错综复杂，但也可以把千万句话换作一句话来讲，那就是在此一阶段中，日本极力想尽快结束战争，而我们则拼了命也不让战争结束。双方为自己的目标虽然都付出了至为惨重的代价，但日本并未达成他们预定的战果，而我们却是在死拖活拉中留住了战争。这便是中日双方处境利弊、彼此嚣张之处。但是战而不决毕竟不是战争的终极目的，能继续打，充其量只是提供机会，有个希望罢了。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赢，要打赢这场仗，但就当时的状况而言，距离胜利确确实实还有一段极其艰辛与漫长的路。因为除了摆在眼前活生生的悬殊实力之外，更大的隐忧则藏于我们自己的内部。这些隐忧也在这个时候便纷纷地浮上了台面。 战争当两军交战短兵相接之际，也是相互亮出底牌之时。这个时候明来明往比实力的成分居多，但是当战事进行到一个相持的阶段，也就是双方都需要盘整的时候，便进入了暗潮汹涌、权谋斗智的层次了。民国27年与28年之交，中日两国的局面是呈现焦灼状态的，而整个气氛更充满了迷离诡谲的不确定感。本来我国北伐后的统一只是浮面的，抗日军心、地方力量的凝聚也不如想象中那么坚实。直到南越会议，仍有川军回川保卫大四川的讯息传出，当时甚至中央指派个四川省主席都有困难，最后闹到只有委员长自己兼任才算平息。由此可见，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一直都存在着。眼前的团结，一是大敌当前，军头不得不服从。再说当初已经有韩复榘伏法在先，往后就再也没有人敢抗命。一是蒋中正铁腕作风，树立起了权威领导体系，撑住了抗日阵营。但实际上此时不论中央与民间，仍然充满着暗潮汹涌、风云诡谲的气息。这种不确定与不安可以从两件具体的事件中看出来。一是当时轰动全国的长沙大火事件。长沙大火是民国27年11月12日开始烧的，这场火烧了3天3夜，焚毁了房屋50000余幢，2000多市民在睡梦中被火焰吞灭，数十万人无家可归。火窟余生的刘义庚当时是住院伤患，他回忆说：“
啊，在长沙期间，啊，他看我年轻嘛，他还可以啊，虽然胆子还可以，说帮我帮我抓冤，抓了3个月去。就是哪有晚上，哪有晚上抓冤，哪有晚上烧长沙，那边放火，把伤兵把些老兵都烧死了，
把伤兵烧死了，
伤兵老兵统统烧死了，我们人放的火呀。”
为什么？
听出了命令，他说敌人到岳阳，他四面放火烧了个长沙，那一个医院，十几个医院，一个医院的7000-8000人，10000-8000人。
那你怎么逃过的？
是我专员呐，专员把你抓走啊。
根据事后查证，这场火确实是人为的。原来在抗战期间，当我军撤守时，总会把一个城镇中的重要设施予以破坏焚毁，以免滋敌，这便是所谓的焦土政策。武汉沦陷后，显然长沙已成为日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于是当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便积极展开焚城计划，筹组放火队。他命令长沙警备司令封辟，湖南省保安处长石泉，当日军逼近长沙时，先放警报疏散民众，并以起火为号进行全面焚城。12日这一天，越州失守，长沙城内人心惶惶，谣言四起，有人说日军已经过汨罗江了。半夜2点，正好有个伤兵医院不慎失火，自卫团误为放火讯号，便同步下手放火烧城。在一片混乱之中，当然也就忘了该放警报这回事了。事实上，日军当时还没有渡过新墙河，距离长沙足有100多公里。这件事引起了地方上的极端不满，一时民怨沸腾。蒋中正于16日来到长沙，面对劫后的满城瓦砾，他感叹地说：“长沙焚毁了，精神上的打击10倍于战败的痛苦，可耻可悲，莫甚于此。更痛心的是。”用人不当，人才缺乏，竟至无知无能如此。这个案子后来警备司令封辟，警备团长徐坤和警察局长文崇福等3个人虽然被牵制了，但仍然未能平息民间的气氛。有人为此写了一副对子，上联治基安在，两大方案一把火，下联忠心何忍，三颗人头万古冤，横批则为张皇失措，以宣泄心中对张治中推卸责任之不满。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 中国发生了多次革命与战乱，中国人在这纷扰之中将走向何方？中原大地，世纪回眸，醒思历史，重铸华人之光。
看中国，大陆读者突破网络封锁最爱看的网站。看时事，看官场，看社会，看论坛，看时海，看热闹，就在看中国.com 或 secretchina.com。全球都在看中国，全世界华人都爱看中国。大陆读者可通过无界网和动态网突破网络封锁。
张治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曾经和他在淞沪战场上并肩作过战的几位将领说，
张治中这个人你们不大清楚，这个是一个办学校的一个人，不是一个作战的一个将领，他的前方指挥啊，这个是都相当困难，大家都看不起他。
张治中啊，他很怕死的，他以后根本就支持不住了，怕了。我们那时候是总去以后总胜路啊，比他推进了15里，他就躲到后头。
这个人好像是个人主义太强一点，哎，个人主义太强一点，是不是？这个势力也太强，哎，那时候对我印象太好了，哎，我们以为张治中是没有化妆的。所以我印象对他也很激动，所以一下子你看身身这么高，但是这个人一直不坚定呢。
1949年4月，张治中终于背叛了一手提携他的老校长，在国共最后一次谈判中，以中央代表的身份离开了反共阵营。历史终于为蒋中正所感叹的用人不当、人才缺乏下了冷峻的注脚。另一重大事件是汪精卫的叛国，这件事也被长沙这把火烧上了台面。原来长沙大火事件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的同时，身兼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主席等数职的汪精卫却发表了措辞极为狠毒的谈话，抨击蒋中正。他说，如果焦土抗战就像长沙那样毁灭自己，那还不如不抗战的好。汪精卫在此时此地发表如此的言论，其背景是十分复杂的。首先我们来看这位汪先生是何许人也。汪精卫本名赵明，精卫只是他的号，1883年出生，广东番禺人，21岁考取官费留学，与朱执信、胡汉民这些后来都成为国民党重量级的人物东渡日本。第二年，也就是1905年，正遇上中山先生在东京召开同盟会筹备会，汪精卫和黄兴等人负责起草会章，又自写誓词宣誓加盟，而成了中国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1906年，和保皇党梁启超等人主办的《新民丛报》展开革命与军宪的论争，一时声名鹊起。这件事触怒了清廷，而悬赏10万两银子以购买汪精卫和胡汉民的脑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他的身价。1909年，汪精卫遣返广州，并在他手边的《明报》上发表一篇名为《革命之道德》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革命之人只有二途，或为心，或为腐。心至于窜火，光能燃，俄寝灰烬，而腐则尽受煎熬，其苦愈甚，二者作用不同，其成犯以供众生之宝则一。在心与腐之间，当时汪精卫选择了心，因为年少刚烈的他认为暗杀可以振奋天下人之心，于是计划北上刺杀摄政王在理， 行前，他写了一封血书给胡汉民，这封信只有八个字：我今如新，兄当为辅。可惜汪精卫的行刺计划并没有成功，而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写了不少笔札，其中背带口战五绝传颂一诗。这首诗是这样写的：慷慨宴歌事，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时汪延芳26岁。1911年武昌革命军心，汪为清廷开始，自此便追随中山先生之策奔走革命，只可视为孙之接棒人。1925年，中山先生病危北京，汪以机要秘书为总理起草遗嘱，其在党内地位之煊赫由此可见。同年7月，国民党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汪任主席，并兼国民党常委主席，又兼军事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这个时候唯一可与他抗衡的，只有掌握军事实权的蒋中正。当时苏共势力深入国民党中央，以鲍罗廷为首的苏联政治顾问极力想在国民党中寻觅左派领袖。最初他们锁定了胡汉民、戴传贤与汪精卫三个人，后来认为胡汉民难相与，戴传贤拿不定，最后选中了汪精卫。汪之性格一向被视为有野心无宗旨，领袖欲特强，因而较易于控制。为了借苏共一臂之力抗蒋，汪果然于1927年接妻子陈璧君在北京，以汪继兴为名加入了共产党，从此步上了人生的歧途，并与蒋中正之间展开了强烈的斗争。在往后的生涯中，汪精卫反反复复，不顾一切，以倒蒋夺权为唯一直至，至死不渝。1938年元月16日，精卫首相发表对华声明，当时正值日军熬过上海，攻陷南京，气焰正炽的时候，日本透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我国提出形同乞降的逼和条件，国民政府对此置之不理，日方恼羞成怒，进一步宣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希望真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与之调整两国邦交。这话正是说在南京浦城血肉纷飞，30万手无寸铁的军民冤死于日军刀锋枪口之下的同时，是凡有点民族自尊的中国人莫不自裂法旨。但是汪精卫却视为倒蒋的契机，自此埋下了日后叛国的暗桩。早在民国24年，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时代，即因媚敌妥协遭人刺伤而赴欧疗养，直到26年才返回国内。77事变后，他眼看日军锋芒锐利，可谓确战已及，对抗战前景更充满了悲观与失望。他说，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我对中日战争固然无法阻止，然而没有一刻不想转圜。汪的这番话一方面是向日本人放出风向球，而其内里还是为了跟蒋中正唱反调。
新唐人电视台2006年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即将在16个城市闪亮登场，东西方艺术家倾情演出，阵容空前。1月20号和21号，纽约3场晚会将在曼哈顿无限音乐城为您和忙碌了一年的家人带来寒冬的热力。售票热线1-888-260-6221，网址 gala@ngdtv.com。九评共产党已经由博大出版社集结成书，电话订购1-888-268-2698或718-886-7080，网上订购 broadbook.com。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日本这一方面，他们面对如此庞大辽阔的中国， 采取以华制华政策几乎是必然的，但先决条件必须建立在第一个华能忠诚受制于日才行。九一八以来，他们首先于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在东三省建立满洲国，出现了第一个以溥仪为首的傀儡政权。民国二十六年，指使德王成立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同年十二月，金景武夫又撮合了江朝宗、王克明等人，在北平成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民国二十七年三月，又在南京制造了一个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便是例子。我们认为，一个人的气节往往会在紧要的抉择关头呈现出来，所谓疾风知劲草。但我们也感叹，不少人却在空荡的权位诱惑之下低头，千秋一时窒息于一念之间。事实上，日本早就想建立一个包括华北、华中和华南在内的支那的真正中央政权，只是一时还找不到一个够看的重量级人物。到一九三八年七月五项会议中，唐绍仪还脱颖而出，确评中选。唐绍仪曾为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年事虽高，但分量还在。于是这条线便由外相宇环一成进行接触，而且还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共识。不料唐绍仪却于是年九月被人暗杀于上海。宇环痛惜巨星坠地，自己闲任一事无成，遂于同日挂冠求去。十月五项会议又给了在华的特务头子土肥原一个新指令：一、树立新政府，联络吴佩孚、靳云鹏，就东北军沟通唐绍仪余党；二、分化蒋政权，疏通萧振营和高宗武，联络李宗仁和白崇禧。由此可见，日本当时求才若渴的心情。而其中的高宗武便是一直为日汪之间穿针引线的人。同年十月，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广州沦陷。汪精卫对新闻界发表谈话，他说，如果日本提出和议，条件不伤害中国国家的生存，无人将接受作为讨论的基础。这里面国家的生存意涵十分暧昧，无疑这是汪精卫向日本人抛出至为妩媚的一眼。十月底武汉失守，十一月三日精卫喊出了建立东亚新秩序，中日满三国相互提携的口号以回应。这里面的中便意味着虚位以待汪精卫。十一月十九、二十两天，高宗武、梅思平和金井武夫等在上海虹口崇光堂土肥原的家里举行秘密会议，并达成所谓的日华协议，其中包括：一、缔结日华反共协定；二、承认满洲国；三、承认日本在中国经济方面的优先权等。如果这么做，实际上跟伪满洲并无差别，但汪精卫认了。十二月十八日，乘委员长人在桂林行营的时候，接其妻陈璧君和陈公博、周国海、陶希圣以及曾仲明等人自重庆拖走，假到昆明飞向越南的河内。汪精卫是怎么溜掉的，说法很多，但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帮了大忙，应该是无疑问。话说重庆的张群发现事态严重，便连忙电告委员长。委员长当时决定以低调处理，以免动摇抗日阵营，甚至电请香港大公报报人张继鸾不要骂得太凶，以为汪留条后路，同时急电汪精卫，希望他迷途知返。但汪精卫执迷不悟，于二十九翌日发出通电，脱离抗日阵营，正式复敌。二十八年元月，中国国民党开除汪精卫党籍。三月二十日，据说戴笠派了陈公树、王鲁翘等人潜入河内高浪街汪等的住所进行刺杀行动。 但汪某命不该绝，当天正好和曾仲明夫妇换了房间而逃过了一劫。这段过程很难查证，刘凡说
河内的时间呢真正讲起来呀、是不是我还一个人呢、他们包的是我还一个人什么有跟了，不是这么回事。主要的是几个留法的学生呢，这个因为这个越南这个都是叫都是法国人的殖民地啊，就是只有留法的学生呢去处理这些事情呢，比较顺利成长，语言通啊，这个一切的关系要够啊，否则的话呢，你进去都进去不了嘛。
1940年元月，汪精卫和王克敏、梁鸿志在青岛聚会，决定放弃各自的政府，而成立了卫中央。汪精卫于是大张旗鼓还都南京，并行礼如仪地宣誓就任卫国民政府的主席。此时，他果真当上老大了，有自己的政府，有自己的军队，也有自己发行的钞票。但是汪心知肚明，自己只不过是祖上之肉，任凭日本人宰割的傀儡。他的风光与绚烂，如今剩下的只是这些残缺的片段，而留在历史上的日汪密约却依然叫人触目惊心。当年参与此事的高宗武与陶希圣也因如此而惊醒了和平大梦，逃往香港。他们说条件之苛尤甚于明初之21条，执以我国于附庸，置我国之死命，殊令人痛心疾首，掩耳而却走。1944年11月，相距抗日胜利还不到一年，汪因枪伤旧病复发死于日本，年61岁。回想明前，汪是刺杀摄政王时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之豪情，何斥民族志士，但最后竟以民族罪人为收场，诚属可悲。世家多以有野心而无宗旨论定汪兆铭，也许我们也该学学什么是宗旨，什么是野心。
江湖险恶，人心难测，世事多变，尽在迷中。青龙会乃武林匡扶正义之帮会，龙头十年一换。9月初9，上官伯龙主卸任之际，却遭暗杀。显然四大分坛明争暗斗，欲夺取坛主宝座，统领天下。赤龙坛主高玉涵为争宝座，不惜借刀杀人，武林高手孟星魂为其美色所惑而沦为杀手，顾雪红为报杀父之仇卷入江湖大战之中，女代主明月心处处救人，却与侠士们感情纠葛，并遭丧父之痛，究竟如何理清武林恩怨，解开错综情头？请观赏本台推出的古龙小说改编的精彩悬疑好戏《策马啸西风》。